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晨信仰问答，我是冯敏晨。那今天我要给大家来分享的一个问题，来一起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基督教的信仰和科学是水火不相容吗？这是很多人的观点，认为基督教的信仰相信有神就是迷信就是不理性，而且呢，认为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基督教的信仰一直是在拉科学的后腿，来阻碍科学的发展，所以认为基督教的信仰和科学是水火不相容的。那科学越发展，那越来越多人就会越来否定信仰。反过来说，如果信仰的越来越多，那么就会越来越阻碍科学的发展。但是事情是真这样的吗？我们将分两个视频来谈。今天谈的就是很流行的一些误传。那下一个视频我们就要谈到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所以今天尤其是在我知道认识的中国大陆的学者当中，就从教会的历史上来看，教会曾经对倡导日心说的一些信徒有迫害，这就常常会作为基督教阻碍科学发展的一个佐证。在很多年以前呢，我看见这个中国大陆中学生的语文课本当中有一篇文章叫做哥白尼，它是由中国大陆非常著名的一个老科学家写的。他在文中有这么说，他说哥白尼的学说不仅在科学史上引起了空前的革命，而且对人类思想的影响也是极深刻的。哥白尼推翻了亚里士多德以来从未动摇过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绕着地球转动的学说，从而在实质上粉碎了上帝创造人类又为人类创造万物的那一种荒谬的宇宙观。这篇文章的结尾是说，科学终于以伟大的不可压抑的力量战胜了神权。所以这个观点在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说日心说对地心说的胜利，就是科学对基督教信仰的胜利。但是我们如果真正好好的考察哥白尼、伽利略这些倡导日心说的人，确实受到了教会的压抑和惩处，但是从此就表明基督教信仰和科学是水火不相容，基督教的这个信仰压制科学的发展，这个恐怕这个结论就有点太武断了。实际我们研究这几期事件，它的实际的经过，它诱发的因素实际不是很单纯的，都有很复杂的原因。如果我们有机会把这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大概可以得到比较正确的结论。实际日心说的确立 是经过了漫长的时间。这个地心说认为所有太阳和所有的行星都绕着地球转的，这个是希腊的学者亚里士多德首先倡导的。因为他有很多理由因为我没觉得地球在转，对不对？然后他这个还有很后来的学者还有很多精密的计算，所以呢一直是对地心说这个坚信不疑，一直在统治了西方的思想界学术界一千多年之久，一直到了15世纪波兰的天文学家哥白尼发表了天体运行论， 这本书出版以后，这个地心说才受到了很有力的挑战。即便如此，在哥白尼这个思想的引导下，丹麦有个天文学家叫泰戈，他呢就是用肉眼来观察星体，在他这个观察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个哥白尼式的地心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地球以外的所有的行星都是绕着太阳转，这不就像哥白尼的这个日心说了吗？但是呢，最后太阳又带着所有的这些行星绕着地球转，这就回到了地心说。直到后来，泰戈的助手，德国很著名的天文学家叫做 Kepler。这个 Kepler 也是很有意思，他身体不好，而且眼睛也不怎么好，所以他很难用肉眼去看星体，但是他的数学非常的好。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泰戈所积累的20多年的这个观察的资料，他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而且也详细的了解这个各个方面星体运行的资料。最后呢，他就提出了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来支持了日心说。与他同期的就是意大利的科学家伽利略，他自己自制了一个望远镜，而且用这个自制的望远镜去看天体，那就看到了很多前人看不到的现象，根据他所看到的现象，他也支持了日心说。当然一直到最后，到了这个17世纪，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那么才从理论上这个支持了这个日心说。所以我们看见是有一个过程。那哥白尼是不是受到压制呢？是受到压制，但是我们有几点情况我们可以谈的。第一，日心说的观点并不是哥白尼最先提出来的，实际当初在祖前阿基米德这些希腊的科学家，他们都已经相信认为日心说比地心说更为有道理，到了中世纪也有人这样提出来。所以日心说在中世纪的晚期，在神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们的眼中，并不是一个很生僻的观点，所以早就有人这样提了，而且现在也没有证据表明教会在一直在压抑这种观点。第二，哥白尼是在主后1532年他就完成了天体运行论的初稿，但他一直不愿意出版，因为当时的科学界还有很多的争论，尤其是这个日心说还有很多的运算，非常严密的运算。所以呢，哥白尼完成手稿以后，他也就受到了推荐，最后呢向这个宗教的这个教皇格里冕七世去汇报他的这个理论。结果呢，这个教皇听了以后大加赞赏，而且鼓励他出版，但他当时还是没答应。一直到了主后的1536年，又有一个红衣主教鼓励他出版，甚至愿意帮他出资来出版这本书，他还是没有。一直到他临终以前，他才把他将他的书啊这个复印了，而且他的扉页上写的是把他这本书献给当时的教皇。传说啊，就是当天体运行的这本出版印出来的书送到哥白尼的这个床前的时候，当时他已经是到了弥留期间了，他抚了这个书然后平静的过世。所以很多人都以为哥白尼为什么一直不愿意出版他的书呢？就是因为怕受教会的迫害。但实际现在历史学家都发现，哥白尼真正担心的对象不是担心教会，而是担心那些持亚里斯多德地心说的这些天文学家。第三，哥白尼在生前没有受到任何的压制或者惩处。第四， 但是到了主后1616年，也就是说在《天启英雄》这本书发行了60年以后，天主教罗马天主教把这本书列为禁书，一直到了1835年才从这个禁书的目录中把它去掉了。那么为什么在哥白尼的书出版几十年以后又要被列为禁书呢？这个很可能是和后边我们谈到的所谓的伽利略的事件是有关系的。所以关于伽利略，我们前面谈到了，他在1611年就用望远镜观察的结果支持日心说以后，当时他就受到了大学教授团的围攻。教授团，注意，这受到教授的围攻，也受到了这个教廷的一个警告。但是呢，因为他有一位朋友啊，很关系很好的一个朋友，后来成了教皇乌班八世，乌班八世是很支持他的。最后呢，他就大胆的把他这书出版了，他的书在1632年出版，就是来支持日心说，结果呢就被定罪，后来就把他软禁在意大利佛罗伦斯的一座别墅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10年。啊，有学者就指出来，伽利略被定罪并不是因为日心说，因为他已经私下得到了教皇的默契，而在于他对教会权威的挑战。什么意思呢？因为伽利略坚持的相信上帝同时用圣经和大自然启示他自己，因此他认为圣经中有关自然现象的经文应当从科学的观点重新解释，这样的话就大大的激怒了那罗马教廷，认为只有教会才能够解释圣经，他们是唯一的权威的这样一种观点，所以被定罪就在所难免了。当然可能他伽利略被定罪还有一些别的原因，你比如说基甸和小道就认为伽利略的定罪和他的辩论的方式和他的性格也相关的。实际在主后1633年，一端裁判所对伽利略的第二次判决也没有把他定为异端，只是说他很有可能有异端的思想。但是伽利略在1633年出版了一本书当中，把与他私交很不错的教皇乌班八世比喻为是白痴和傻瓜，这样的话就导致了他失去了教会教皇的支持，结果呢就在1633年异端裁判所最后的把他定为有罪。当然伽利略被定罪除了他挑战了教会的解释圣经的权威以外，确实是也有人指控日心说是违背了圣经。伽利略被定罪以后一直就软禁在他的住所10年。虽然异端裁判所禁止他发表所有的著作，但是他随后也不断的发表作品，也没有制止他。这是伽利略的事情。那么另外一个大家谈论的很多的就是关于布鲁诺遭受火刑的问题。这个意大利的这个一个修士。这个人呢 ,24 岁就被安立为神父，少年得志。只不过呢他比较喜欢标新立异。所以实际在他求学的期间，人们就已经发现了他在支持亚流的这个观点。亚流就是这个早初期教会一个异端。亚流是这个教会的长老，但是他不认为耶稣基督是神，他认为耶稣基督是有开始的，因为圣父圣子嘛，一定是先有父后有子，他用人的方法去理解这个圣经的说法，所以一定是 父先存在，然后才有子，所以子不可能是无始无终的，他有开始的，他是这样理解。所以这样就整个否定了三一神论，所以当时就是一个异端。他因为布鲁诺也支持这个观点，所以他在1593年到罗马受审，审了七年，最后把他定罪。所以今天我们甚至还继续看到很多的文章书籍都认为布鲁诺是因为支持了日心说而被定罪的，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因为在1940年罗马的教廷把异端裁判所关于布鲁诺审判的一些卷宗公布于世而解禁了，当然这些有的已经遗失了，就把已经还存留的卷宗都公布出来供大家研究。这个卷宗就很清楚地表明，布鲁诺的主要的罪名是背弃了信仰，比如说反对三一神论，反对基督的神性，否定道成肉身，反对基督是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反对童女生子等等等等。同时呢，他还包括了他相信灵魂可以转世，他自己行邪术等等。所以这样他的主要的问题是他的这个信仰上的异端。当然在定罪的其中还有一条，就是说布鲁诺宣称世界是无限和永恒的，这好像是和自然科学有点关系。但这个观点呢，是在布鲁诺之前300年以前就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被教会定罪的，所以这个并不是专门针对他的。所以这样来看呢，布鲁诺被定罪和日心说根本没有关系。因为日心说被教会定罪是到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开始定罪呢？是到1616年的事情，我们刚才讲的伽利略的。而布鲁诺早在1600年，在十几年以前他已经被处于火刑了。所以今天还有人说布鲁诺是因为坚持日心说被处死的，这不是历史的事实。当然我们现在从现代主义的角度，人道主义的观点来看，鼓吹异端思想的人，我们就应该实行教会的纪律，而不是用肉体消灭的办法。当然关于异端裁判所，将来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和大家进一步的讨论。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当时的具体的情况，不能完全用现在的眼光去看问题。所以在这样啊，布鲁诺在1600年被处死以后，到了1887年，就是200多年以后，人们就在布鲁诺被处死的鲜花广场给他立了一座有布鲁诺铜像的纪念碑。所以我们从这些情况简单的介绍来看，和看到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这些人受到的压抑或者惩处有很复杂的原因，但是主要不是日心说。虽然如此，也不是说与日心说毫无关系。我前面谈到了，有人就指控日心说与圣经的关于约书亚的长日的记载是有抵触的。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当中谈到了，当时呢这个约书亚这个和当时的那侵略的这个几个国家五个国家的君王打仗，最后上帝带领他们打败了，把敌人击溃了。但是在追赶敌人的时候，天马上就越来越晚了，所以约书亚就祈求耶和华上帝让月亮和太阳停住，这样的话也就是让天不要马上就黑了，以便以色列人来追杀这个敌军。结果呢，上帝就听了他们的祷告，日头就是天的中间就停住了，大概约有一天之久，也就是说白天延长了，以便约书亚他们去追赶敌军。这就是著名的约书亚的长日。 所以圣经说，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月有一日之久。有人就根据这个经文完全好字面的解释说，是太阳，这个就说明太阳是绕着地球转。实际经文的意思只是说，日头在当天，在天当中停住，它只是表述了太阳和地球的相对位置，那个时候保持不变了，并没有说这一定是太阳绕着地球转，还是地球绕着太阳转。当然，实际的情况是地球停止了绕太阳转动。圣经只能用当时人们理解的话来说，既然人们没办法察觉地球停止了公转，就是人们可以看到的日头停住来记载。圣经当中有很多地方讲到日出日落，这并不是表明圣经就认为是太阳绕着地球转。今天你看，一直到今天了，我们看天气预报，看很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是地心说，同样我们还说太阳是几点的升起，几点的落下，这就是人们能够看到，一个人们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说明的问题，所以不能够用这一点来说明圣经是错误的。伽利略同时代的人当中，有人就攻击伽利略，说他支持日心说，就表明圣经有错误，但是伽利略本人非常明确地回答了他。伽利略说，我们知道真理不会相互抵触，所以如果物理学的理论是正确的，它所得的结果必定由正确的认识圣经得到印证。他还说，有人指控我的发现是暗示圣经有错误，我却认为我在物理学上的精确研究更印证圣经的准确性。只有相信圣经是绝对真理的人，才有勇气对世界上任何伟大的理论提出挑战。来，你看呢？而呢，我们知道，在日心说的确立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四位科学家，就是哥白尼、伽利略、希伯勒和牛顿，他们都是近前的基督徒，他们并没有因为倡导了日心说而动摇了他们的基督教的信仰。所以我个人认为，像伽利略他们这几个人的受迫害的主要原因是不是因为日心说引起的并不重要，因为当时日心说在科学界在教会都被普遍接受。关键问题在哪儿？关键问题就是说，这种日心说这种观点，以地球为宇宙中心的观点，并不是圣经的启示，并圣经从来没有讲过太阳行星都绕着地球转。这种日心说的观点，它是来自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宇宙观。所以日心说对地心说的胜利，是正确的科学观对错误的科学观的胜利，是正确的科学观对一些教会人士的错误的胜利，但是它绝对不是科学对基督教的胜利。当然，我们也不完全不回避，就是整个科学发展的过程当中，这个一些神学家的失误也是明显的。所以金星宇他在《科学与基督教》这本书，他就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当这个避雷针发明的时候，有些教会就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对上帝的不敬，他们认为打雷的时候应该敲教堂的钟，而不是按避雷针。还有一个例子是很有意思，就是说1870年呢，当时的莱特主教他去访问了美国的一所基督教大学，当时呢，大学校长就说呀，说我相信在未来50年内，人就能像鸟高飞天上，说了这段话。当时这个主教听了以后就非常的这个受震撼，他说 能飞翔天空的只有天使，请你千万不要再提这件事，不然你就亵渎上帝了。但是没想到过了30年以后，正是奈特主教的两个儿子发明了飞机，在北卡的上空飞行。所以金星宇就说啊，过去一些教会领袖对科学缺乏认识，怀有成见，以为科学是反对圣经的，因此科学与基督教之间便有了不必要的鸿沟。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什么？像我前面谈的，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就开始接受了自然主义的世界观，那么高举人的理性，认为人是宇宙的主人，否定造物主的存在，他们崇尚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哲学，认为只有科学才是认识真理的途径，强调真理的可经验性，抛弃一切物质世界以外的客观实体，不承认任何超然的力量。这就是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可以说达尔文的进化论迅速的崛起，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席卷了整个科学界、思想界。他们以这种世界观、方法论向基督教和圣经提出严重的挑战，也就造成了科学和信仰的这个对垒。当然，对于进化论的问题，我将来还会专门用视频来谈。无论是从科学的角度，从圣经、基督教信仰程度来看，来分析这个问题。所以，认为科学与基督教信仰水火不容的观点，虽然它也有一定的事实的依据，而且也在当今的知识分子界相当的流行，但是我们从上面的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观点实际比较流于表面，抓住了个别的事实，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并没有触及事物的本质。谢谢大家。